当时耶稣对他们说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地要大大震动，多处必有饥荒瘟疫，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。所以主他曾经告诉门徒们，其实在这边已经讲得很清楚，主告诉他们这他还要再来，但是他在来之前呢，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呢？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地要大大震动，多处有饥荒，有瘟疫，有很多可怕的异象，大的神迹从天上显现。然后你们看见这些所发生的事情，要知道我们的主他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。所以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，的确有许多人他们真的感觉这个时代来到一个夜最深的时刻。在很多的征战，是我们讲到属灵的征战也是非常的猛烈，讲到在外面各样的事情所显出来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是的，黑夜已深，但是神的儿女今天我们不是好像在一个恐惧，在一个无助。他讲到白昼将近，黑夜已深，下面说到白昼将近，叫我们有一个盼望，因为主他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。上个礼拜我们姊妹去看他的家庭医生，家庭医生呢戴着一个口罩，家庭医生跟他讲说他那个口罩已经用了一个礼拜了，他就因为买不到，我们就觉得非常的讶异。第一线的既然他买不到口罩，后来过了两天我姊妹叫我说有机会就送去，送了一些给他，那医生很高兴啊。你就可以想到说，这个医生可能在地上人来讲，他已经在一个非常拔尖的那个位置，但是呢他里面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恐慌。那他这个口罩没有了，他在那一个困难的时候，他自己里面会担心会害怕。在这个时代，当我们看到有许多的事情在发生，好多的黑暗在这里笼罩，这人心里面有许多的恐惧，有许多的无奈，有许多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但是我们神的儿女，当我们看见是的，民攻打民，国攻打国，是有许多的饥荒，有瘟疫，有地震，有好多的情形，但是事实上主让我们能够清楚，十二个世代要过去，黑暗黑夜已深，但是呢白昼将近。所以马太福音24章32节，主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，他讲到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可以知道夏天近了，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，也该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所以我们知道无花果树指以色列的国花，就有很多解经的人，他们在这一段，他们讲到1948年当以色列复国啊，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预兆，因为没有一个国家亡国了这么多年，他竟然能够复国，能够再恢复这个国家。他的语言我们知道旧约是希伯来文，那已经失去了，好像很多人都已经不知道了，但是后来呢能够再恢复起来。所以有很多事情若不是神在那里做事，好像是不可能发生的。所以他们讲说，当无花果树在发嫩长叶的时候，那你们知道人子近了，他就在门口了。然后另外呢，我们看见刚刚所读的，刚刚所讲的，有很多外面的事情让我们知道黑夜已深，但是白昼将近，主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。我们知不知道主还要再来？其实主他自己告诉我们，他升天，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 所以这班门徒们使得他们想说主耶稣要升天了，天使在那里告诉他们主怎么样去，他还要怎么样来。所以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把握，我们有一个确实的盼望，主耶稣他还要回来，所以他去为我们预备地方，他去真的是在那荣耀的里面，他坐下，所有他的工作完成了，坐在至大者宝座的右边。但是主去了，他不是留我们在地上成为孤儿，他差遣保惠师，就是圣灵，应许的圣灵今天来了。那你说今天圣灵来了住在我们的里面，那我们祷告呢？我不晓得哈，我相信我们每一位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说主耶稣啊，你一讲到主耶稣啊，我们觉得何等的甘甜，日念千遍不住，主耶稣啊，他住在我们的里面。当我们说主啊，你与我们同行，与我们交谈，生命载路与我们同过。当我们说主耶稣啊，他不是远远在宝座上吗？但是今天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我们知道他说他求父差遣保惠师，所应许的圣灵降下来，保惠师已经来了。保惠师是所应许的圣灵，保惠师是得荣耀之耶稣的灵。主耶稣复活了，升天了，他在圣灵里面回来，今天住在我们的里面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神的儿女在地上，是的夜在最深的时刻，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荣耀的盼望，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。他在天上，他坐下，他是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他在至圣所，今天我们知道他在预备他的教会，他在预备住处，今天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长远活着，他在为我们代求。主告诉我们说他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，他让我们真知道他怎么样去，他还要怎么样的回来。所以相对来讲，当我们看见这个世代充满了黑暗，充满了征战，充满了很多可怕的事情，所以一步一步的还在发生之中。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预言，有人统计 97% 的预言是已经应验的，但是还有一些还没有预言应验，但是那一些呢，我们说越来越靠近了，他一步一步的神的话都在应验之中。我们有一个把握，是的主他就要再来。今天是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然后我们看见在这样的一个漫漫的长夜，很多时候人讲说主复活，主升天了，好像有一个长夜开始了，然后我们整个的时代一直到了最后，到了现在是讲到黎明即将来到的之前，那我们是最有盼望，我们等候主的再来。其实从主告诉我们这些话，他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。有些人说，那又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日子，但是主还没有来啊。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，他还没有来，他不是单言，他是怎么样？他是宽容，因为福音需要传遍地极。今天世界上还有地方，还有人，他们不认识福音。今天主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，他要万人都得救。弟兄姐妹，主做成了所有的工作，今天他为人人藏了死位。虽然这个时代我们说到了一个夜最深的时候，但是神的心呢，他今天要让福音在这个时代能够更加的传扬，让我们知道说他来的日子近了。但是什么时候主再来，没有人能够知道。主说他不知道， 只有父知道。今天叫我们认识到说，福音需要传遍到地极，他把这个使命托付给神的儿女，托付给他的教会。等到他再来了，到那一个时候，我们知道主的降临，他从宝座降临到空中，然后到有一天他期间他的教会在空中，在云里与主相会。那在地上呢，我们看见启示录告诉我们，天使在传福音。那个时候是天使传福音，今天不是天使来传福音。有时候我们也会想说，如果是天使来传福音，可能比我们传福音好像还容易一点。如果天上有大的响声，有吹号的声音，哇，天使在那里一宣告，好像大家相信很简单，对不对？神迹奇事，各样的异象。但是今天神要我们，他的儿女们，他叫我们在地上要传福音，所以把一个大的使命托付在神儿女的身上。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你们要去，要把福音传遍到地极。主耶稣基督他就要再来，他不是单言，他是宽容。因为我们知道说，他真是何等的渴望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世界上的人，他们能够听见福音，每一个人他们有一个机会，他们能够相信，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。所以我们说何等的有福，在这样的一个世代，主把使命托付给我们，叫我们在地上能够传扬福音。刚刚马冲弟兄也讲到，在出埃及记曾经说到，在13:22，摩西向天伸杖，埃及遍地就乌黑了3天，3天之久人不能相见，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地，唯有以色列人家中有亮光。唯有以色列人家中有亮光，所以遍地都是黑暗，但是以色列人中间呢是有亮光的。我们说到黑夜已深，今天这个世代如果全地都是黑暗的，但是神的家需要有光。你说这个光从哪里来呢？我们没有头上一个光圈，我们也不是点的一个火把，但是神的家中是要有光的。那今天这个光，弟兄姐妹，是在神儿女的里面，从我们的里面才有可能把这个真光能够照耀出去。在这个黑暗的地上，刚刚我们唱那首诗歌Shine， 就把它照亮出去，让主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发光，能够照亮。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5:8-10，以弗所书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，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、公义、诚实，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是光明的儿女，是光的儿女，因为有一个生命，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光，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要从我们的里面能够照射出去，一切能够显明的就是光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你们的光要照在人的面前。那我们的光怎么照在人的面前呢？叫人家看见这个光，能够把荣耀归给神。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什么是把光照在人的面前？他说叫别人能够看见我们的好行为。弟兄姐妹，这些日子我们读以弗所书，以弗所书是圣经中一个极丰的启示，那讲到这么高的一个荣耀，这么大的一个启示， 今天叫我们能够看见。所以保罗要我们祷告，要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，我们才能够真知道，才看见说，原来我们得着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到底是什么样的福气，叫我们能够知道说，神在我们心里所要成就那永远的心意是那么的奇妙。神的奥秘是基督，基督的奥秘是他的教会啊！今天我们能够与他荣耀的心意能够一同的有份。他讲到他得着我们成为他的杰作，他要得着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。当我们读到以弗所书，有这么大的荣耀，有这么大的属灵的福气，我们的地位是他与他一同坐在天上的。那这些开启，那他在后面呢，他讲到我们的行事为人，讲到我们的生活，讲到我们在各样的关系的里面，夫妻的关系，父子的关系，还有呢我们仆人跟主人的关系。好像这就是我们今天一般弟兄姐妹我们通常都会遇到的这些关系。但他讲到说，在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，我们怎么样来认识主，我们怎么样来经历到我们是耶稣基督他手中的杰作，他正在制作我们，正在改变我们，正在把我们制作成他那荣美的形象，叫他的生命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。所以当我们读到后面，保罗讲到有许多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招恩招能够来相称，我们蒙这么大的恩典，今天呢到底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样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，在黑暗中要把一个光能够发出来。所以光他讲到就是一切的良善、公义、诚实，这些都是耶稣基督他的生命、他的性情。那今天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怎么样脱去黑暗暧昧的行为，带上光的兵器，我们是光的儿女。那第一点呢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要成为光的儿女，我说主啊，你先来光照我们，你要光照这个世界，要让这个真光能够照耀。我说主，你先来光照我们。有多少时候我们自己被黑暗所蒙蔽，有多少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来就近光。你知道来到光中会显明我们所有的景况，我们如果不愿意来就近光，那是我们里面有很多的黑暗。好像我们说主啊，你也是我的主，我有需要的时候我来求告你，但是呢在我的心中呢，是的主你有一个地位，可是我还有好多好多的房间，那些房间呢是锁起来的、关起来的，是黑暗中的，是不能让主能够自由进出的。我不晓得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常常有很多的点，我们是说主，这个是你不能来看的，这是你不能来摸的。那但是呢，如果今天我们有许多的隐藏，有许多暧昧，真光不能先照耀我们，也不可能从我们的身上能够照耀出去。前阵子辅导一个年轻的弟兄哈，那他跟他的另外一个姊妹在交往，那但是呢他还做了许多其他的事情是没有告诉那这位姊妹的哈。那所以后来当中两个人出了很大的一些矛盾的事情，后来我们就跟那位弟兄交通，你为什么隐瞒这个又隐瞒那个，你们如果今天真是主所带领的，你们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就勉励那个弟兄，真的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没有什么隐藏的，没有什么虚假的，让主的光能够照亮你，然后你能够坦然的，你能够这样子在光中你们来相交，那你们才有盼望。今天就算你们结了婚， 如果你们仍然有许多的隐瞒，有许多的黑暗，你们那个婚姻还是有问题的。我们不能一次一次帮你解决这件事那件事，但是最重要的，我们需要祷告主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主的生命，主的性情，主他自己就住在我们的心中。但是他不是只在一个小小的角落，他不是只是在一个房间，我有好多的房间，但是主在一个房间的里面。今天我们说，主啊，我愿意你的光能够照亮我的全心，在我的里面没有任何的隐瞒，没有任何的遮蔽，让他的光能够在我们里面来照耀。弟兄姐妹，在光中能够来见光，你在光中我们会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，你看见你的污秽，你看见有许多你不想承认的事情，但是在光中显明我们真实的情形，我们就扑倒在主的脚前，我们就认罪，我们就悔改。弟兄姐妹，巴不得我们是这样子能够真实的来到光中，不是我们是完全的，不是我们有什么样行为值得我们可以夸耀，我们才说我来到光中，乃是因为主的爱要临到我们的身上，因为他要制作我们，他要把他荣耀的心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里面不能有许多隐藏的，不能有许多暧昧的，今天我们需要真光先照亮我们的全心，我们的全人。当我们能够这样的来到光中，从光中里面，今天是这个真光，今天主要借着他的儿女照亮出去，这个光在我们的里面，主就是这个真光。那他怎么样让这个光能够从我们的身上照亮四周呢？他先照亮我们，他先改变我们，然后你就看见，感谢主，这个光能够照射出去。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五读到第五章，讲到说这个丈夫跟妻子哈，那我们那边在交通的时候呢，也很多人也讲哈，他们都是专门读别人的圣经啊，丈夫专门读妻子的圣经，妻子呢专门读丈夫的圣经。那丈夫就说，你怎么不顺服啊，你应该要听啊，我讲什么好像就是一个命令哈，就是一个权柄啊，你看圣经告诉我的。那姊妹说，你为什么不爱我啊，你没舍己啊，对不对？那我怎么顺服你啊？其实我们知道说，在这些每一个关系的里面，当光真光从我里面照耀，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要爱弟兄，要爱不是靠自己你就能爱的，这个爱必须是从神来的。当真光一照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愿意把自己放下来，主啊，愿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。那这个爱是从主来的，这个爱叫我们能够愿意舍下自己。爱真实的表现不是你买了多少花，不是你做了外面多少事情，真的表现就是你愿意舍下你的自己。这个舍下也可能就在一件非常小的事情，也许你姊妹怪了你一件事情，或者是冤枉了你，或者是说羞辱了你，也可能，但是呢，在你的怒气之中，你愿不愿意把你自己放下来？这是一个真实爱的表现，因爱甘心舍自己。那顺服也不是我们天然生命里面有的，在那边讲到的顺服，特别是说到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态度。所以他讲到儿女要听从父母，但是呢，妻子是顺服丈夫。这两个有没有差别呢？这两个有差别。所以很多丈夫他讲到顺服，那应该就是凡是听我的。诶，但是呢，他跟儿女听从父母又不太一样。顺服特别是讲到我们里面的生命，我们的态度。所以曾经有一个姊妹，她丈夫叫她做一件事情，她丈夫还没信主，姊妹说，我实在是不能去做这件事情。 她流着泪跟她丈夫讲，她不能做这件事情。她的态度是顺服的，她没有一个顶撞的态度，但是她并不能听从她的丈夫。后来她丈夫得救了，很多时候当她还没得救的时候，也许她并不认识，但是姊妹的那个生命是确实是一个顺服的生命。但是她有没有听从丈夫去做那件不该做的事呢？她没有，但是她是顺服的。所以我想我们了解这一些，我们看见她讲到各个不同的这些关系，但是很重要的，我们需要来到主面前，让这个光先照亮我们，然后这个光能够从我们的身上能够照亮出去。这个照亮出去是在于我们的行为，所以别人能够看见我们的光，是看见我们的好行为。好，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知道说，好行为不是今天我们立志行善，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怎么样？由不得我。所以这圣经都讲得很清楚了啊。所以你的好行为不是说主我要做好，你做不到，乃是怎么样？你需要被光照，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说，主我做不到，但是求你光照我，看见我们自己真实的情形，然后圣灵能够改变我们，然后我们的生命被改变，然后呢我们有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恩召能够相称。在诗篇第91篇，我们先来读一下第一节和第二节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神，是我所倚靠的。那诗篇第91篇是神人摩西，应该是摩西所写的，所以刚刚讲到他的经历，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在全能者的手荫下，他曾经经历到被藏在那一个磐石的穴中，那个隐秘处，神怎么样用圣手来遮盖他。那今天在这一段呢，他是为着我们所有神的儿女，我们都能够来经历到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在全能者的荫下。第五节到第七节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，或是白日飞的箭，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，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。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灾却不临近。那这边告诉我们，在外面有很多的环境，在黑夜，在夜深的时候，但是呢我们知道说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可以藏身的，那这一个地方是磐石的穴中，是那个隐秘处。第九节就讲到，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你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。使得是有许多的黑行的瘟疫，是有灭人的毒病。那虽然有很多可怕的事情在发生，但是有一个地方是一个隐秘处。那这是神儿女在今天末后的时代，我们说黑夜已深，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，特别我们感谢主，他身体为我们裂开，他的宝血已经为我们流出，他的命为我们祈祷出来，所以他为我们付了极重的代价，今天得着了一个隐秘处，是为着所有神儿女的，我们随时可以藏身在主的里面，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，让我们知道说，那这里有一个隐秘处，我们可以在他的里面，所有外面所发生的所有这些灾呢，他说却不得临近你。今天在基督里我们得蒙保守， 所有外面的所有仇敌的权势今天在我们的身上所做的，我们宣告那是不法的。前几天有一次一个弟兄哈，那他住在一个，他是年轻人，大概还20多岁，但是他住在一个疗养院，因为他精神上呢是有一些的这个躁郁很严重。所以那天我去送他回家，他请我送他回家，因为他说他心里啊特别难受。啊，什么难受呢？因为有另外一个弟兄，他就跟他讲了一句话哈，他就讲说，今天人家到，他就问那个弟兄说，别人到底怎么看我的哈？那个弟兄就很诚实的跟他讲哈，那因为你的个性啊，常常一下子这么嗨，一下子又这么忧郁哈，就说一下子这样，一下子那样。所以大家并不敢跟你太接近，就把一个真实的情形告诉他。哇，他听了以后他就特别的难受，然后情绪上好像很难的控制。那天我送他回家在路上，我就想说，过去呢他也参加了很多这种所谓意志释放啊，他也一直在看心理医生，那他也很多人陪着他，但是呢他就是这么不稳定，虽然有进步，但是呢他就是说，我一下子我又觉得很骄傲，所有人都不如我，但是一下子呢我又觉得很自卑，我不如所有的人，他就很痛苦，他是没有办法拯救他的自己。所以那天我还有事啊，但是我说我最后就是跟你讲几句，我车子停下来，我就说你好好的思想，你今天这样的一个会受伤的自己，我说这个己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把你对付了，他死的时候你已经死了，你那个会骄傲那个己他也已经死了，今天你会觉得很自卑的那个己他也已经死了。所以认识到主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，不只说你相信你得救，而是说你认识到接受主为你所做成的一切，然后你看见了，今天你有一个选择，你可以放下来。我说所有仇敌在我们心思里面，所有的火箭，所有的攻击，今天你在基督里面，那些是不法的。今天你迁入了爱子的国度，仇敌在我们身上他是没有权势的。今天我们可以藏身在磐石的穴中，把自己交给主，把自己放下来。我劝弟兄，你不要接受所有这些仇敌的攻击，你不需要接受的，其实这些是谎言，这些是欺骗。我们放下自己，基督在我们里面，他的生命不会受伤的。仇敌怎么攻击他，仇敌在那里把他钉十字架，他说父啊赦免他。今天主他是至高的神，但是他又是那么的降卑。耶稣基督的生命，当你摸到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真实的我们可以得着一个完全的释放。我不晓得他后来是不是真的有听得懂哈，但是呢感谢主哈，就是然后来过了几天在聚会中遇见他，我看见弟兄挺喜乐的嘛哈，那礼拜五的都看到他好像蛮释放的。祷告主继续做工在他的身上，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，只有神他让我们看见了主耶稣已经完成的工作，今天我们相信，我们接受，我们能够得着自由。特别在黑暗的时代当中，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心里面惧怕，那个惧怕可能他也说不出来，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儿女，我们虽然在这一个黑暗的时代的里面，但是我们可以藏身在主里，有一个磐石的穴中，他能够隐藏我们，他用圣手来遮盖，在这里所有的瘟疫毒病所有的灾害不能临到我们的身上。我们说是的，这个世界将要过去，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其余都要过去。这神儿女，你说难道我们就不会遇到这些事情吗？难道我就能够好像怎么讲呢，我就可以 什么这样都不注意，然后我就不怕了，是不是？有些人，你如果是这样的勇敢哈，那这不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。所以我那天在写那个报告的时候，想到一句话，我想说，我们遇到很多的事情，你要小心，但是呢，你也要有信心。你光是小心而没有信心，你会越来越害怕。但你光有信心，然后呢，你不小心，到一天呢，只能说活该，因为你不小心。好，你说我有信心啊，但是呢，为什么你不小心呢？啊，讲到说我们要预备，可是我们还要依靠神。你说我预备，我依靠神，我的地位与主同坐天上，我就不用预备了。啊，神说，是的，你可以依靠我。但是呢，你依靠我的中间呢，你还是要预备啊，我要你预备的，我给你预备的。但你说我要预备，可是有些人你看去买什么，买口罩买不到，对不对？有些人可能要去买什么东西呀，怎么搞的，现在我预备不了了，那你要怎么办？我们可以依靠神，对不对？神负我们的责任，所以我们要小心，要有信心，我们要预备，也要依靠神。所以在这些里面，就让我们知道，在末后黑夜已深，我们可以藏身在主的里面。但是他讲到说，白昼将近，在提后四章第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八节。从此以后，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所以你看保罗，你说他有资格，你看见他这么认识神，他的生命那么好，他所服侍的，他所付的代价没话讲，他理当得着这个公义的冠冕。但是我们呢，我们觉得我们离保罗差得太远了。但是保罗在祷告的时候，他说不但是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所以求主把一个渴慕放在我们的里面，当我们真知道黑夜已深，但是白昼将近，主来的日子近了，我们也有一个爱慕，爱慕主的显现。到了启示录22章16节，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，我是大卫的根，又是他的后裔，主说我是明亮的晨星。22章20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证明这事的说，是了，我必快来，阿们，主耶稣啊，我愿。主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从各样的情形，我们从主的话，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是近了。但是知道是一件事情，我们有没有爱慕主的显现？我们今天有没有预备好等候主的再来？等候主的再来。有一个人问大家说，你们盼不盼望主耶稣再来？哇，大家都举手，盼不盼望？大家都举手哈，那你愿不愿意主耶稣今天就来？哇，那不行啊，怎么今天就来了，还没预备好。而且我们真的盼望主的再来，我们会爱慕他的显现，我们会来到光中说，主啊，你今天就光照我，今天就让光照在我的里面，我们没有隐藏，我们没有什么暧昧的，我们没有什么不能拿到主面前的，让他的光照我们，然后让这个光从我们的身上能够照耀出去。今天是一个机会，主吸引我们，我们来到磐石的穴中，我们在生活的里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藏身在基督里。我们不是早上起来读读经亲近主，然后我就离开主啊，我去做一天的事情，等到晚上要睡觉之前啊、哦，主耶稣啊，好像又回来了哈。其实今天主要我们有一个生活是藏身在主里面，你经过主，藏在主的里面，你再来
面对各样外面的环境，面对各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这是一个今天我们所有的一个秘诀。我们来唱诗歌《他隐藏我魂》354首。弟兄先，Adam， 你先，我们先做一点别的事哈，你把最后一节的副歌改一改，可不可以？最后一节的副歌，的 slide 上面打错了哈，所以大家一唱的时候呢，有人唱这样，有人唱那样哈。其实他最后一节呢，与亿万众圣唱在穹苍的高处哈。啊，实在是一个非常雄壮的。那当然，这前面讲到说，他隐藏我魂在磐石的穴中，因疲干旱疲乏之地，他将我的生命藏他爱的深处，又用他圣手来遮盖。那 Fanny Crosby 虽然他外面的眼睛看不见，但他里面那个透亮，那个光能够照在他的里面。所以借着他写了这么多首的诗歌，能够到今天都还能够帮助我们。那讲到这么深的一个经历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盼望主吸引我们。我们不是说只是在外面，而是说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主的里面，能够藏身在主里。好，那我们来唱，好，请姊妹弹一句，我们就来唱354首。